话语更加重要。
所以呢，我就选择了我们多读一点圣经哈，提摩太后书完整的第三章。
所以我选择多读圣经，我哋读嘅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全章一起读。
那么在读经的时候，你听到神对你说话没有？
喺你读嘅时候，你有冇听到神同你讲嘢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神通过圣经对我们说话。
今日主题系神通过圣经同我哋讲嘢。
那今天很高兴哈，过去的三周我在国内探望我的父母。
在过去的三周，我在国内探访我的父母。
回来能够在参加敬拜和弟兄姊妹有团契，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
回来之后可以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是神的恩典。
那我回去以后呢，就有同学来找我，大学同学。
我回去之后有同学来找我，
有个广东同学还微信我，
有个广东的同学还微信给我，
他说我们这里啊，物欲横流，道德崩溃，急需福音，请速南下传教。
看一下，他说我们这里生我们这里物理欲横流，道德崩溃，急需福音，请速南下传教。
他是一个，他不是基督徒哈。
他仲唔系一个基督徒。
但是呢，他因为在微信群里面，我发一些福音的信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哈。
他喺微信度知道我系睇到一啲福音嘅信息，所以佢知道我系个基督徒。
好像把我当做这个大救星了哈。
把我当救星。
我知道只有耶稣能够救他。
我知道只有耶稣可以救佢。
但是我在思考这个道德问题。
当我思考这个道德的问题的时候，
那么我回去四川有个同学告诉我，全国道德最好的地方就是四川。
我回去四川的时候，我听全国道德最好的地方就是四川。
我说怎么讲？他说你到我们成都旁边有一个县叫做郫县。
他说你到我们的成都旁边有个县叫做郫县。
郫县就是一个县的名字。
他说
你刚下火车就有一堆人围着你。
他说你一下火车有一堆人围着你，
高喊，
高声喊，
团结友爱同心，
团结友爱同心，
不断地喊团结友爱，
不断地喊团结友爱，
帮你提醒你，
帮你拎行李，
直接提到他们车上面去，
直接提到车上面去。
结果呢，郫县那边呢，我们有三个镇。
郫县那边有三个镇。
这三个镇的名字呢是团结、友爱、同心。
这个三个镇就是团结、友爱、同心。
他们是拉生意的。
他们是拉生意的。
所以我就在思考啊，实际上各个地方都一样。
咁我思考啊，原来每个地方都系一样嘅喎。
特别是我回去这段时间，四川大雨在成都那边下了，连下了几个星期。
今次我翻去时候，四川落咗好大嘅雨，落咗几日。
大家都到市中心去看海。
大到好似四围市中区系好似海咁。
完了以后呢，又是三周的这个高温。
又到三周嘅高温。
所以我就回我广东的同学，我说哎，我们四川也在水深火热中间。
我又回我的同学吧，我们都是在水深火热当中。
那么今年我就不到广东了。
今年我就不去广东了。
但你会看到这是同学的友情了。
咁你睇到呢啲系同學嘅友情啊？
那麼他是一半玩笑，一半當真的。
佢一半係講笑，一半係當真噶。
那麼他們還不放過我，他們來微信視頻我。
佢哋唔得，仲唔放過我？佢哋用微信嚟視頻我。
好幾個同學來微信視頻啊，
好幾個都係咁做。
有的說我們生活空虛，人生沒有目的。
有的話我生活空虛，人生冇目的。
另外一個同學說我一直在練習打坐，但是最近效果不好。
我一直喺度練打坐，但最近效果唔好。
那麼他們的意思呢，是想跟我見上一面。
佢係意思係想同我見一面。
你会看到人普遍的这个精神上的需要。
你看到人普遍上的精神的需要。
但是呢，同时呢，在这段时间，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比较严。
最近意识形态征服的也都是这么上下。
那么圣经也在网上下架了。
圣经也在网上下架了、
啊、但是在教会里面可以买到，
但在教会里面可以买到。
那我在思考的是，当我们与人传福音的机会或者是这种条件受限制的时候，
当我在这思考，当我们与人传福音受到限制的时候，
神仍然可以对他的百姓，对他爱的子民说话。
神仍然可以同他百姓同埋佢爱嘅子民讲嘢。
他说话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圣经。
佢说话嘅一个方式就系通过圣经。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买一些圣经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当我哋传福音嘅时候，我哋可以买啲圣经去送俾我哋嘅朋友们。
很多人就是读了福音书以后哈，他们认识接受耶稣。
好多人读咗福音书嘅时候就接受咗耶稣。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今日就系我哋一个咁重要嘅主题。
那我们这是第十二课了，就是我们在用不再一样Experiencing 经历神这本书。
我哋系用第十二课不再一样经历神嘅一本书。
它是 Henry Blackaby 写的，然后我们教会今年开始的正道的这个主题就是从这本书来的。
我哋今年系用我哋教会系用呢个主题咁一本书嘅主题嚟讲道。
那有弟兄姊妹反映说，我们好像没有一个顺序好像缺乏一些条理。
好似弟兄姊妹话，我哋好似唔系一个顺序，冇一个好序好长序嘅叙述。
所以我这里简单总结一下。
咁我喺呢度简单一个总结。
其实你如果能够明白经历神的七个步骤的书里面的一个图。
其实如果你明白在经历神这个七个步骤在这本书里面，
那么它主要的内容你基本上可以掌握。
它主要的内容基本你可以掌握到
第一呢，是神他一直在你身边的环境里面做工。
第一呢，就是神不断在你身边做工。
你看到上面那个主要的箭头，
你睇嗰个上边嗰个图画嘅箭头，
不管你参与还是不参与，他一直在做工。
唔理你参与定系唔参与，佢一路都喺度做嘢。
但是神呢，他一直在与你寻求一个爱的关系，这是第二个。
所以神不断喺度同你寻找一个爱嘅关系，就系第二个。
并且呢，第三，他邀请你加入与他同工的行列。
第三就系邀请你一起去同工的行列。
那么在这个邀请中间呢，他会对你说话。
在这个邀请当中，他会跟你讲话。
那么他借着圣灵，透过圣经、祷告、敬语还有教会来。
他透过圣灵、祷告、经过圣经、教导来跟你讲。
来对他的百姓说话。
来对他的百姓讲话。
那比如说摩西的话，那么他就是通过了这个荆棘火焰。
例如摩西的话，就是经过荆棘火焰。
那么第五步呢，是我们对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危机。
就是第五呢，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的危机。
比如说摩西就说我不行了，我口拙笨舌。
好像摩西说我不得了，我口舌笨舌，我不得，我不懂说话。
所以你必须在生命中做重大的调整，才能加入与神同工的行列，这是第六点。
所以你生命中要做一个很大的调整，才能够同神同工，就是第六点。
那么最后呢，当你服从神的呼召的时候，
第七就是最后呢，就是当你服从神的呼召的时候，
他透过你做成他手上的工的时候，
他透过你在手上受神的工的时候，
你就会经历神，更多的认识神，
你就会经历神，更多的认识神。
好，那我们记着经历神的这七个步骤，
你们记住这个是经历神的七个步骤。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来自于第四个步骤。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来自第四个步骤。
那么第四个步骤呢，又分成四个部分。
第四个步骤呢，又分成四个部分。
神通过圣经、祷告、敬语和教会对他的百姓说话。
神经过圣经、祷告、教育来同神的同神的子民讲嘢。
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神通过圣经对他的百姓说话。
今天我们主要一部分就是神通过圣经来跟他的百姓讲话。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选自提摩太后书。
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后书的背景。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后书的背景。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他在主里面的儿子，真儿子这个提摩太的。
他就是保罗写给他主里面的干儿子提摩太。
是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后的书信。
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后的一个书信。
写后不久就殉道了。
写了没多久之后他就殉道了。
所以在第四章那里有他写到离世的时候到了。
他第四章的时候他写到离世将到。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当该信的道我已经信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保罗是新约大部分书卷的作者。
保罗是大部分新约的书信的作者。
他最后的这个遗书或者是遗作，
他最后这个遗书或者叫做遗作，
一定有重要的信息，
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么收信人提摩太呢，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很好的同工。
这个提摩太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而且一个很虔诚的同工。
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外祖母都是基督徒。
他的妈妈和他外祖母都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呢，保罗对提摩太最最担心的是什么？
但是保罗对提摩太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提摩太比起提多来说的话，他更软弱一点。
你看一比较一下提摩太和提多比较呢，他是比较软弱一点的。
特别是他在这个末世，当保罗认识到末世非常有艰难的日子的时候，他要来鼓励提摩太。
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很艰难的时候，他用这段是用来鼓励提摩太。
所以我们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们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
保罗就提醒提摩太。
保罗就提醒提摩太，
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那时候人会专爱自己，不爱上帝。
那时候人专爱自己，不爱上帝。
这个专爱自己不爱上帝是末世艰难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末世的时候人专爱自己不爱神的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中间的这些贪爱钱财啊、自夸啊、这些道德的堕落根源于就是爱错了对象。
他们之后爱钱财啊、不爱神啊、爱自夸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真相。
不仅如此教会里面还有假教师，有腐败。
不单止是教会有假教师，有腐败。
有金钱的外貌，却背弃了金钱的实质。
有金钱的外貌，却违背了金钱的实质。
保罗甚至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金钱度日的，也都将受迫害。
所以保罗说，甚至是立志 在神里面敬虔度日的，都会被受逼吧。
所以末世非常的艰难。
所以末世是很艰难。
那他想告诉提摩太，什么是我们侍奉的根基。
他想告诉提摩太听什么是我们侍奉的根基。
那么在末世，
在末世
圣经是我们的根基和依靠。
圣经是我们的末世的根基和依靠。
他让我们得救，
他让我们得救，
并且成圣成为完全，
并且成圣成为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这特别是十六、十七节哈，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特别是十六同埋十七节，大家都好熟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那么十六节圣经这个希腊词在新约里面用了51次。
圣经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用了51次。
它都是指着圣经。
它是指着圣经。
那当时保罗在这里指的是旧约。
当时保罗在这里指出的是旧约。
那保罗是旧约的专家。
保罗是旧约的专家、
啊、当时曾在著名的学者加马列门下学习，
他当时在一个、著名的学者加马列门下学习、嗯、
那我们知道旧约的预言和应许在新约里面一一实现，
很多旧约的预言在新约都实现了，
其实当时已经有福音的书卷还有保罗的书信也在流传，
其实当时有福音的书卷和保罗的书卷都在流传、
啊、因为那是主后的66、67年左右，
因为那时是主后的66或者67年之后，
保罗自己也告诉哥林多教会他的书信的内容乃是主耶稣的目的，
保罗告诉保罗自己要告诉哥林多教会他的书信内容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
那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也明显的将保罗的书信放在与旧约圣经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彼得也将后书放在、保罗书信放在旧约同等地位上，
所以今天我们的领受可以是整本圣经，
今天我们的领受是整本圣经，
就是新旧约全书都是神所默示的，
就是新旧约全书都是神所默示的，
那这个默示的原文是神吹气的意思，
这个默示的意思就是神吹气的意思，
是代表神的、这个赐予认同祝福和启示，
是神代表赐予认同和祝福的启示，
这也让我们想到、在创世之初神吹气给亚当，
当我们想到、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将吹气放给亚当
啊，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了亚当的基因，
我们知道亚当的基因
啊，31个字母，
31个字母，
没有一个是错的，
没有一个是错的，
是上帝直接的参与和创造，
是上帝直接的参与和创造、
嗯、那从摩西到保罗40多位的圣经作者，
是从、摩西到保罗40多位的作者，
跨度16个世纪，
跨度了16个世纪，
在神的默示下作书的人能够准确的回忆起他以往的特别的领受，
在神默示下作者在人准确的回忆他已经住过领受的启示，
以致他能够无误地记载这些真理，
以致他无误地能够记载这些真理，
所以我们常说圣经原文的无误性，
所以我们常说圣经的无误性，原文的无误性、
今天新约的希腊文抄本我们都知道有5000多本，
今天新约希腊本有、新约圣经、希腊本有5366本，
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作品，
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作品、
那在历史上圣经也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
圣经也是受过历史上最严谨的考验，
那么许多的学者他们要用这个这种拒绝上帝的眼光拒绝神迹的眼光来看这个圣经，
很多个学者都用拒绝圣经和神迹的眼光来看这个圣经，
但是当他们在、做很多的历史考察以后，
但是当他做了很多历史的考察之后，
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复活，
对于很多的神迹，
对于很多的神迹，
他们、确切的相信，
他们切切地相信，
也包括一些旧约里面、列王的名单，
也包括了列王里面的名单
比如说旧约里面列了47个这些埃及王啊、巴比伦王啊、亚述王啊，其他的历史文献都没有写这些王，
他列出了47个是埃及王啊、巴比伦王、亚述王和希列王，但其他的历史都没有记载这些，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圣经记载的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所以很多学者觉得圣经记载不是一个历史的、书卷，
但是在近代的考古学 开始挖掘啊中东地方的这些历史和文物的时候，
在近代历史挖啲古文物古土文物的时候，
这47个国王的名字哈、啊，他们一个一个都出土了。
呢、这个47个皇帝的名啊，慢慢咁出土了。
而且出土的区域就是圣经记载他们为王的地方，
就是出佢连记载系就系佢哋喺圣经上边佢哋做王嘅时候。
所以圣经的本质它是真实的，
所以圣经嘅本质系真实嘅，
它是神所默示的，
佢系神所默示嘅。
那么保罗在这一节里面，下面他谈到圣经的功用，
佢喺下边讲到保罗就讲到圣经嘅功用。
他说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他是教导人学义有益都是叫人得以归正的。
那么教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教训是很重要的。
很多的现代的学者他们认识到圣经的重要性，
很多个现代的学者都觉得圣经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我们也常说，不懂圣经就是没有文化。
我哋成日话唔识圣经就系冇文化。
那么这些就是哈佛啊、普林斯顿啊第一批的清教徒建立的大学，他们的功用。
呢就哈佛大学佢哋第一代嘅清教徒，佢哋建立学校嘅功用。
那么在教训的过程中间呢，会产生这个督责，帮助我们回转。
佢呢个教训当中有啲嘅督察系可以帮助我哋回转。
实际上道德就是明白什么行为得罪了上帝。
道德系就系明白我哋点样得罪咗上帝。
当我们把上帝从我们的教育中挪开的时候，我们就面临道德危机。
当我哋将上帝教育喺上帝嘅名字将我哋挪开嘅时候，我哋就喺道德嘅危机。
有时候我们小小的行为谎报了一下税。
或者我哋一啲小小行为唔记得报一啲嘅税。
或者在申请驾照的时候谎报了一些信息，为了能够得到驾照。
或者系驾驶系攞驾车牌嘅时候，将乱讲一啲嘢，而希望攞到驾驶执照。
那我们就会想，我没有得罪其他人。
我会谂我冇得罪其他人喎。
那实际上这些行为得罪了上帝。
但实际上这些行为得罪了上帝。
那么道德就是在圣经的光照下被建立起来，
道德就在圣经上的光照之下建立起来。
那第三，这个归正为什么这么重要？
第三个，这个归正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圣经是标准，
因为圣经是一个标准，
是根基，
是一个根基
那如果这个根基歪了的话，
如果你的根基歪了的话
那么如果在这上面承载财富，
如果在上面存着很多财富
这样的一个建筑就会倾倒，
咁呢个建筑就会倾倒。
在个人和国家层面上都是一样。
喺个人同埋国家嘅层面上都系一样。
因此，在历史上有许多次的归正的这样的巨大的事件。
所以喺历史上有好多归正咁嘅事发生。
那么等会儿我会讲到。
等阵我会讲到。
最后呢，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是学义。
最后一个就是正面的角度去学义。
神通过先知弥迦也告诉我们，
圣经透过弥迦来跟我们讲，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与你的神同行。
因此我们要学习过一个敬虔公义的生活。
因此我们要学一个敬虔学义的敬虔的生活。
那最后保罗在17节里面讲到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最后保罗在17节里讲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得救。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是圣经的目的，就是用我们得救，
并且呢也让我们能够成圣完全，
并且能成圣完全
最后是预备做各样的善事，
最后是预备做各样的善事。
我们的信仰是唯一的一个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唯一的信仰，
是说我们得救在做善事的前面，
是我们得救是做善事之前，
意思是我们不是因为做善事而得救，
意思是说不是我们做了善事而得救，
而是因为得救以后我们应该做善事，
是得救之后我们应该做善事。
你看佛教、伊斯兰教甚至犹太教，
你知道佛教、伊斯兰教教
都是要有好的行为才能得救，
都是要有好的行为才能得救，
但圣经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于恩也因着信，
但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着恩也因着信，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
所以我们是靠着信心得救，
所以我们靠着信心得救，
靠着恩典我们得以完全，
靠着恩典我们得以完全。
那最后当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
最后当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
别人就能够看见我们所做的善事，
别人就看到我们所做的善事。
圣经对历史历代的信徒都说话，
圣经对历世历代的信徒都讲嘢。
从旧约开始，
从旧约开始，
大家还记得有一个犹大王叫马拿西，
有一个犹大王叫马拿西，
他在主前大概700年左右，
他在主前700年之前，
那么他是一个很暴虐的这样的一个异教徒，
他是一个很暴烈的一个
异教徒。那摩西的律法就直接的指出我们称为督责他很多罪行，包括孩子献祭，
他们其实行了很多个罪，包括了孩子小孩子的献祭，
于是他下令销毁所有摩西的律法书，
所以他下令销毁了很多摩西的律法书，
只有藏在圣殿墙壁里面的那一份保存下来，
只是有一份是存在圣殿里面的墙里面那份保留下来。
他死后20年以后，他的孙子约西亚登基，
他死了之后，之后20年他的孙约西亚就登基，
他在圣殿里面发现了这一本律法书，
他在圣殿里面发现了这本律法书。
大家还记得他的反应吗？
大家还记得他的反应吗？
他撕裂衣服，宣布所有的以色列民应该聚集来聆听神的律法，
他宣告所有以色列民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听这个律法，
就是接受教训、督责和归正，
就是接受归正、督责和归正教训，
当时的以色列国就得到一定的复兴，
当时以色列国就得到一定的复兴。
那么在公元300年左右的罗马的一个皇帝，
在公元300年左右一个罗马一个皇帝
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
他下令将基督徒的这些财产充公并焚烧圣经，
他要将基督徒的所有财产抢夺和毁坏圣经。
但是十年以后君士坦丁大帝他在罗马登基，
但十年之后君士坦丁在罗马登基
他成为基督徒，
他成为基督徒
他下令开始抄录圣经，
他下令开始抄录圣经
鼓励每一个罗马的公民阅读圣经，
鼓励每一个罗马公民要阅读圣经
那个时候就带来教会的一个极大的复兴，
那时候就带来教会一个极大的复兴
但是我们也知道罗马教廷后来腐败，
但我们知道教会的教廷之后逐渐的腐败
后来甚至禁止信徒阅读圣经，
后来更禁止信徒读圣经。
那么马丁路德他通过读圣经特别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马丁路德通过读圣经特别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一人因信得生，
一人因信得生，
因此他看到圣经的光照，
因此他看到圣经的光照
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
因信称义这个真理，
那么他就开始了归正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
他就开始这个归正的宗教的改革。
那在英国同时期有一个基督徒叫丁道尔，
在英国有一个基督徒叫丁道尔，
今天的有丁道尔圣经诠释，
有丁道尔的圣经的诠释
那么一般认为他是第一个清教徒，
一般都认为他是第一个的清教徒，
他把圣经翻译成通俗的这个英文，
他将圣经翻为一个通俗的英文，
却遭到火刑，
他遭受到火刑
那么在火刑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说是求主，求你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
他受死最后讲了一句说话，主啊求你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
他对于能够让百姓普通的百姓能够读到圣经，他尽他的生命来翻译，他完全无悔，
他希望百姓可以读到圣经，他用他生命去做这件事。
我们看到圣经对于历史历代的信徒说话，
我们看到圣经是对历世历代的信徒说话，
带来很多的归正，
带来很多的归正，
复兴，
复兴
那么清教徒他们也是为了能够自由的来读圣经，印刷圣经，他们来到了北美这一块土地，
清教徒也希望能够自由读经和印刷圣经，所以来到北这边，
所以圣经对历史历代的信徒都说话，
所以圣经同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是讲紧嘢。
今天他也对我们说话，
今日佢都同我哋讲
每天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与他交流的时候，
每天我哋同神喺话语当中与我哋交流嘅时候，
我们都能够体会到那种平安，
我哋都能体会到嗰个平安
有一位基督徒作家，他叫做 Henry，
有一个基督徒作家叫 Henry，
那么他写了一首诗，
他写了一首诗
他讲到他自己读经的经历，
他讲到他自己读经的经历，
他说在危险的难关里他有平安的话语，
他说在危险的难关里有平安的话语，
苦难时有慰藉之语，
苦难时有慰藉之语，
黑暗中有盼望光明之言，
黑暗中有盼望光明之言，
他的谕旨不断在人群中重复，
他的谕旨不断在人群中重复，
他的忠告在孤寂人的耳边轻声细语，
他的忠告在孤寂人的耳边轻声细语，
恶者和骄傲的人畏惧他的警示，
恶者和骄傲的人畏惧他的警示，
然而忧伤和悔改的人可以听到他如慈母般的言语，
然而忧伤和悔改的人却可以聆听到他如慈母的言语
这是常常我们基督徒的感受，
这些常常都是我们基督徒的感受，
因此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
因此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
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读经的群也被建立，
我看到很多读经的群体被建立起来，
大家彼此的能够监督，
大家彼此监督，
彼此的鼓励，
彼此鼓励
每天你读一章，读两章，读三章，
每日读一章两章或者三章
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来默想，
更重要是能够默想，
能够来领受，
能够来领受，
并且呢能够来顺服和回应，
并且能够顺服和回应，
实际上神他在各样的境遇里面都通过圣经与我们说话，
其实神通过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话，
那么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是这个Ravi Zacharias， 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护教家。
他一个基督徒的护教家。
他在1971年的时候去越南去那边做一些宣教的事工。
他1971年的时候去越南做这个基督教的事工。
当时在越南当地有一个基督徒的年轻的翻译，才17岁。
他当时有个好17岁的翻译人，
他的名字叫 Farm Him，
他的名字叫 Farm Him
就是 FAM 那这个 farm 啊，当时给他做了翻译以后呢，他们就再没有联系了。
这个 farm 当时同他做了翻译之后再就没联系了，
直到1988年这个 farm 给他打电话，
直到1988年这个 farm 再次打电话给他，
那他才告诉 Ravi 他的经历，
他告诉这个 Ravi 他的经历，
他说你走了以后不久我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
他说你走了没几年之后我就被捉了入监了。
他说因为我给这些宣教士翻译。
因为我帮这些宣教士翻译。
给这些美国人翻译。
给这些美国人翻译。
那么他们就用一年半的时间给我洗脑。
他们用一年半的时间帮我洗脑。
用他说用这个马列主义给他洗脑，共产主义给他洗脑。
用共产主义同他洗脑。
那么你看到这个画面上这些囚犯很悲惨的遭遇。
你看到图画上的这些囚犯有悲惨的遭遇。
他说他开始怀疑上帝真的回答我的祷告。
他开始怀疑上帝有没有回应我的祷告。
上帝真的对我说话吗？
上帝是不是真的跟我讲话呢？
那么长期的折磨。
长期的折磨。
有一天他就对自己说。
有一天他跟自己讲。
他说也许我搞错了。
或者我搞错了，
明天早上我不再祷告了，
明天早上我再不祷告了。
第二天早上他那一天早上没有祷告，
那天第二天早上起身他没有祷告。
他说是有自从他做了基督徒以来他第一次早上没有祷告。
他是他做了基督徒以来第一次没有祷告，
因为他在怀疑上帝是否对他说话。
因为他在怀疑上帝是否对他讲说话。
那一天那个监狱长恰好就惩罚他，
那天的监狱长刚刚好要惩罚他，
去打扫厕所，
要惩罚他打扫厕所
那厕所真的是非常非常臭，
那个厕所很臭。
他呢就在打扫的过程中间突然在一个粪桶里面发现了一张纸，
他在打扫坑中在一个粪桶个桶里面发现了一张纸
他就仔细地看那个纸的侧面，
他就仔细看那张纸的侧面
有几个字写着 romance，
还有几个字就写着罗马
就是他想哎呀我是个翻译，我好久没有读到英文了，
他说我是一个翻译，很久没有读过英文了
所以他就把那张纸 取出来，
他就将那张纸拎出来
洗干净
洗干净
带回宿舍没人看见的时候他偷偷拿出来来看，
带回宿舍当没人在附近的时候偷偷地拎出来看，
结果那一张纸是罗马书第八章，
结果那张纸是罗马书的第八章，
他就读到，
他就读到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着益处。
他读到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他上帝要帮助我们的时候谁个能够抵挡他们呢，
在第八章里面他继续读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他第对在八章的时候还讲到谁人能够隔绝我们与神的爱呢，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
难道是困苦迫害吗，
但是靠着我们的主，
但靠着我们的主，
我们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还是活，
我深信无论是死或者活
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都不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些话对他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这些说话是对他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他就对上帝说，他说上帝你亲自对我说话，
他就跟上帝说你亲自跟我讲说话，
你甚至不愿意让我离开24小时，
你甚至不愿意我离开24小时。
他读完以后他就去找监狱长，
他读完之后就去找监狱长，
他说以后我能不能每天都打扫厕所，
他以后我可不可以每天都清洁厕所
监狱长说好如果你愿意，
他监狱长说好你如果愿意的话。
第二天他在这个粪桶里面又找到罗马书的第九章，
他就在粪桶里面找到罗马书的第九章，
然后呢第三天他又找到下面的章节，
他第三天又找到下面的经节，
他就洗干净，他就靠这样在越南的监狱里面把这个罗马书读完了。
他就靠着这样洗干净之后，靠着这样就将罗马书读完。
结果后来他知道是那个监狱长，他以前收到了一个传教士给他的一本圣经。
他后来知道原来是那个监狱长是以前一个宣教士送给他一本圣经，
他把它当作无用的，每天就用来开屁股。
他就当他没用的，每天来擦屁股。
但是我们这个方案弟兄，他每天他都能够经历神通过圣经对他说话。
他就经过这个用方案，就每天用这个圣经来同方案讲说话，神经过。
但是他告诉这个 Ravi， 他说最奇妙的事还在后面。
他继续跟这个 Ravi 说最奇妙的事还在后面。
当你读了神的话语以后，你要回应。
当你读了神的话语之后，你要回应。
你要把它记在心上。
你要将它记在心里面。
他把罗马书的这个第八章都记在心上。
他将罗马书第八章的事都记在心里面。
过了不久，他们很运气，他被放出来了。
过了没多久，他很幸运，被放了出来。
那么他就想逃出越南，
他就想离开越南，
所以他和50几个难民，他们自己偷偷了修了一艘船。
他同50几个难民偷偷整了一艘船。
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他就碰到这个有5个越南的警察来抓他。
喺通过呢个时间，有5个越南的警察要捉他。
掐着他说，问他你是不是要逃走？
连住佢嚟讲话，你系咪要走啊？
他说我没有没有，我没有想要逃走。
佢我冇啊冇啊，我冇谂住要走噶。
那么这个连续他们这个天天都来。
佢日日都系咁嚟。
连续几次以后的话，他在晚上的时候，他就想起了罗马书的这个8章31节。
佢当佢呢件事之后，佢就喺晚上就谂起罗马书8章31节。
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上帝如果帮助我哋，边个能够敌对我哋呢？
他说我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点解要讲大话呢？
他说如果明天就是我要走的那一天。
如果听日是我要走的那一天
明天就是我他们要准备那个船已修好要逃走那一天。
听日就是他们的艘船整好要走的那一天。
如果警察再来，我就告诉他这个真相。
如果警察再来，我就告诉他这个真相。
我不用再撒谎，
我不再讲大话。
结果在他们出发前1个小时，
他出发前第1个小时，
那个警察5个警察又来了。
那5个警察又来了，
这一次他们就死死地抓住他。
今次捉死他，这么
说你是不是要逃走？
他说你是不是要走？
他就鼓足勇气，他说我是，你又怎么样？
他说我鼓足勇气，我是，你又要怎样？
这5个警察说，你怎么不早说，我们要跟着你一起走。
他说你怎么不早说，我们要一起走。
所以那5个警察和他们就一起的就逃离越南。
所以那5个警察就同他们一起离开了越南。
他说 Ravi 你不知道。
Ravi 你不知道。
他说我们在那个船在海上遇到了很大的风险。
我们在海上面遇到很大的风险。
那5个警察是航海的专家。
那5个警察是航海的专家。
如果没有他们，我们都死定了。
如果没有他们，我们都死定了。
所以这个方弟兄后来他们就安全的来到了这个辗转以后先去泰国，后来他们就来到了这个美国。
他们方这个人，他们转首先去到泰国，跟着就来到美国。
在88年的时候，他就进了加州的一个神学院装备。
在88年，他就入了一个神学院装备。
后来就为主一生来侍奉。
后来就为主一生侍奉。
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任何的处境任何的环境，他可以通过圣经对你来说话。
所以神在不同的环境情况都可以通过圣经跟我们说话。
神的话语是宝贵的弟兄姊妹。
神的话语是宝贵的弟兄姊妹。
他可以在粪桶里抬举你和我。
在粪桶里面抬起你和我。
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慈爱，建立在圣经上面的时候，
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慈爱和的时候，
我们就有那不动摇的勇气。
我们就有不动摇的勇气。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哋多谢你。
你是那何等全能、全知那位爱的主。
你系全能全知嗰位爱嘅神。
主，你掌管一切。
神，你掌管一切。
你创造一切。
你创造一切。
你也按照你的形象创造我们。
你也照着你的形象创造我们。
你也不愿意我们活在罪中。
你不愿意我们活在罪中。
你通过你的圣经来晓谕我们。
你通过你圣经来晓谕我们。
晓谕我们救恩的道理。
晓谕我们救恩的道理。
晓谕我们完全的道理。
晓谕我们完全的道理。
晓谕我们圣洁的道理。
晓谕圣洁的道理。
晓谕我们末世的道理。
晓谕末世的道理。
并且告诉我们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并且告诉我们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愿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将你的宝贵的话语，我们每天来领受。
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将你宝贵话语每日领受。
也能够活出那丰盛的生命，
也能够活出那丰盛的生命。
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不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